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下面系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出访约旦、以色列和埃及，黑海谷物倡议18号到期，土耳其力求延长。乌军在顿巴斯遇困难战役，德国总理警告中共援俄武器将有后果。美媒说，中国制起重机遍布美国港口，恐成为间谍工具。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峰会，穷国呼吁富国帮助摆脱贫困。福西曾经指示他人撰写论文，说武汉病毒不是中国泄露的。下面是详细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拜访中东、北非三国、约旦、以色列和埃及，向盟友传达了美国坚守地区承诺的信息。根据路透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在星期日抵达约旦首都安曼，觐见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此外，五角大楼亦将敦促以色列缓和约旦河西岸的紧张态势，并展开与埃及领导人的对谈，同时讨论人权问题。不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将传达美国对中东的长久承诺，话并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保证，美国仍致力于支持他们的国防事业。该区部署大概30,000名美国军兵，被视为对抗伊朗影响力的关键力量。中东国家近年加强推动经济，与中国的合作持续降低，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多个海湾国家，敏感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往往都能看到中国身影，引起美国高层专业人士担忧，间接促成这次奥斯汀的访问。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5号表示，土耳其正力求延长联合国支持的黑海谷物倡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和土耳其去年7月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让谷物得以从三个乌克兰港口输出。这项协议去年11月时候曾经延长，如果各方没有继续同意延长，将在3月18号到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5号表示，唯有俄国农业生产商的利益被纳入考量，他们先至会同意延长这项协议。俄国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打乱谷物和化肥出口。去年7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和联合国介入底下达成黑海谷物出口倡议，但是俄罗斯去年10月底宣布暂停参与协议，并归咎于乌克兰藉协议之便用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这个星期通报巴克姆特周围的形势日益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包括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巴克姆特在内，乌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陷入痛苦而且艰难战役。巴克姆特大体上已经成为废墟，攞下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战略重要性。泽连斯基感谢勇猛抗战的士兵。另一方面，德国总理索尔茨几日之前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之后，接受 CNN 访谈的内容在3月5号播出。 瑞兹表示，如果中国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对莫斯科提供武器，这个将会有后果。瑞兹返回德国之后，5号在内阁会见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之后，接受访问时候表示，我们都同意一定不能够运送武器，中国政府亦都已经表示不会运送任何武器，这个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正密切注意着。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国官员日益担心遍布全美各大港口，甚至包括几座军港内所用的中国制起重机，可能藉不起眼之便静静地成为中共间谍工具。报道指出，部分国安和五角大楼官员将中国振华重工制造的起重机比喻为特洛伊木马。振华重工的起重机相对廉价物美，且内装精密传感器，可以登陆和追踪货柜来源同目的地。有些人担心中共可能藉此得知美国为全球美军进出口的物资项目。业界人士说，他们虽然不认为起重机可以取得其他情报设备无法捕捉的特殊敏感信息，但是有些港口确实已经开始改用瑞士等其他国家研发的软件来操控振华重工起重机，包括东岸第二大货运港乔治亚州沙凡纳港等一些港口，即是多花钱改向芬兰的科尼起重机公司采购。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在3月5号到9号在多哈举行。之前发布的多哈行动纲领中，他告诫人们全球复苏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所获得的支持。讲到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方面的大量投资，以及全面实施2030年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的所需资源。来自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领导人5号出席联合国峰会时候，对富裕国家对待贫穷国家的方式表达失望和痛苦。法新社报道，很多人明确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提供数以十亿计美元援助，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应对气候变迁。但是在这场十年一次峰会的总辩论第一日，除了东道主卡塔尔表示将对联合国计划提供6000万美元之外，并没有宣布任何关于急需现金的重要声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袖缺席关于贫困国家动荡的五日辩论。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士调查指出，已经退休的白宫前首席防疫顾问福西在2020年武汉病毒大流行期间曾经指示或委托他人撰写学术论文，借此反驳武汉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据《纽约邮报》报道，这篇论文名为《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在2020年3月17日刊登在《自然科学杂志》期刊上，但是在发表前曾寄给福西进行修改。此外，福西和时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柯林斯也都曾经透过电话和四名论文作者进行讨论。过了没多久，福西在2020年4月17号的疫情记者会上直接引用这些论文驳斥武汉病毒从中国泄露的言论，并装成他完全和论文无关，亦都不认识作者。然而，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在这个月5号公开的电邮显示，论文作者之一安德森坦承福西曾经向他暗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中国实验室泄露理论。 至于点解福西咁努力想掩盖武汉病毒可能嘅起源，由共和党所主导嘅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表示，呢个将系佢哋未来所关注嘅重点。系咪有更多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重新连结监控摄像头。华格纳集团坦言缺乏弹药，俄军前线可能面临崩溃。俄亥俄州再次发生货运列车出轨意外，所幸冇危险化学物质泄露。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表示，这个星期将提立法例禁止 TikTok 传播。Trump 表示，即使被起诉，亦都会继续参加总统竞选。石油消费量攀升，业内估计油价今年将会去到100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星期六宣布，伊朗已经同意重新连接几个核设施的监控摄像头，并加快检查速度。格罗西星期六较早时候说，发现浓缩程度接近武器等级的铀痕迹之后，他们在达兰和伊朗官员进行了一场建设性会谈。格罗西提到，先前伊朗核设施和摄影机和监控系统相关的监控活动有所减少，目前双方已经同意这些装置将恢复运作。格罗西在上个星期五抵达伊朗，当时双方会谈因重新恢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5年核协议而陷入僵局。这个协议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他说，我们已经针对资讯流失及欠缺连续性的问题绑上止血带，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工作，并强调这项进展非常关键，特别是在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可能重启的前提底下。据俄国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津周末透露，控制乌克兰城市巴克姆的佣兵部队目前正缺乏弹药，如果被迫撤退，未来整个俄军前线将会崩溃。普里格津在周末发布的影片中说，现在对于所有倾向俄罗斯利益的军队来讲，情况都不是那么好。在过一个星期，巴克姆的战事越来越激烈，双方在各处不断展开攻防。而就在俄国佣兵团抱怨缺乏弹药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亦都在视频中说，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巴克姆里面，乌克兰军队在乌东顿巴斯地区正陷入一场痛苦且艰难的战役。泽连斯基在每日演说中表示，我要向正在顿巴斯地区奋战士兵的英勇、力量和韧性致上特别的敬意，这个已经是一场最困难的战役之一。他亦都感谢那些击退、进犯、摧毁占领者、破坏敌方阵地和后勤补给的士兵。当前巴克姆大致上已经形同废墟，俄军攻打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已经大过实质的战略重要性。当地时间星期六傍晚，美国洛福克南方铁道公司又再发生货运列车在俄亥俄州西部出轨翻侧意外。尽管这节车上未装有有毒物质，但是这个是业者一个月内第二次在俄亥俄州发生类似事故。据了解，新的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4:45，当涉事列车行驶到俄亥俄州克拉克县的时候，列车的212节车厢里面有28节出轨，车上装有4架油罐车，但是这些油罐车都标记为非危险物质。据初步调查，有两节车厢装有少量柴油引擎废气处理液，两节装有少量 聚丙烯酰胺水溶液，两者都是常见透过铁路运输的工业品，事故地点亦都没有大众供水系统或者是民用水井。不过选区在事故地点的共和党籍外俄州联邦众议员特纳星期日在新闻节目里面说，这宗事故仍然令人发指，认为目前虽然看来有惊无险，但是对外俄州居民来讲，接连的列车出轨意外是无法被接受的。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星期日表示，他将在这个星期提出一项两党法案，概述了禁止或阻止外国技术的方法，例如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采访时候，这位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华纳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 TikTok 将是这个法案审查的潜在对象之一。美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人在这里使用这个短视频平台，由于其属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这个平台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正成为国会及联邦和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华纳表示，他正在和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一起制定这个法案。他表示，他对美国人在 TikTok 上看到的内容类型感到担忧，因为 TikTok 正在从美国人那里收集数据。他说，但是 TikTok 令到我更担心的是，这个可能是中共的一种宣传工具。据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候表示，即使他在面临的一些州和联邦调查中遭到起诉，他都会继续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星期六在马里兰州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有记者在 Trump 发表演讲时候问到，如果被起诉，他是否会退出总统竞选。Trump 回答说，绝对不会。他说，我甚至不会考虑离开。面对正在进行的调查， Trump 谴责说，他们已经将我们国家的司法武器化，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会提高我的支持率数字，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Trump 在星期六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很受欢迎，而最近对共和党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Trump 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在被问及更愿意边个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时候，有 62% 的与会者将他作为是第一选择。而德桑蒂斯当日没有参加今年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活动，他以 20% 的支持率位居第二。鉴于当前中共当局正在抢购原油，在供应紧张的背景底下，从高盛集团到贸易巨头维多集团预测，今年油价恐怕将涨回每桶100美元。彭博社报道指出，自武汉病毒疫情在2020年席卷全球之后，最大原油生产商之一的英国石油执行长鲁尼曾经预测，石油需求恐怕永远不会回到疫情大流行前的高峰。但是由于当前需求复苏，英国石油正在向化石燃料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国际能源总署则预计，今年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创下历史新高，而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页岩油成长放缓以及生产投资低迷的打击，供应恐怕将无法跟上，这个会导致油价上升。另一方面，国际能源总署亦都表示，随住边境重新开放，印度、亚太地区其他国家都正消耗更多的石油，将推动今年全球需求达到创纪录的每日 1.190万桶，这个可能在下半年令到市场陷入短缺。
深陷战火的乌克兰极力促进介入欧盟的谈判。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纳巴一表示，乌克兰已经为国家反贪局指派新负责人，因此完成欧盟要求的一系列改革。他推文称，欧盟的七项建议乌克兰已经全数达成，这个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向着今年开始入盟协商迈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的国家值得今年开始谈判入盟。此外，乌克兰空军今日表示，成晚一共击落13架从俄罗斯南部起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此前首都几乎空袭警报连续响了几个钟头。英国国防部表示，受到弹药短缺影响，俄罗斯预备役士兵可能只能被迫使用铁链，在乌克兰前线进行血腥残酷的肉搏战。纽约联储公布了一个有利于高通胀下降的好消息，历经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三年间，全球供应链终于恢复正常。3月6号礼拜一，纽约联储公布的2月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是-0.26，自2019年8月以来首次降为负值，1月指数值修正为-0.94。纽约联储认为2月的指数值暗示供应链的压力明显下降，转负意味着在年初前后暂时预测后，全球供应链环境已经恢复正常。截至2月的最近10个月内，有7个月该指数都在下降，体现了航运容积减少、零部件短缺缓和和消费者需求疲软的影响。纽约联储称，大多数因素都对2月指数下降有显著贡献，影响最大的是欧洲地区的交货时间。联邦调查局 FBI 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四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被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从车上绑架后失踪。 FBI 说，这些美国人在上个礼拜五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塔姆利帕斯州的马塔莫罗斯市后母女就遇到枪手的射击。声明说，这几名美国人乘坐的是一辆挂有北卡罗来纳州牌照的迷你双型车。马塔莫罗斯位于美墨边境，就是德州布朗斯维尔的对面。 FBI 正与墨西哥执法机构一起调查这宗绑架案，并悬赏$50,000以尽快缉拿枪手，让受害者安全返回。这些受害者自3月3号以来一直失踪。近日为了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去年3月在夏威夷成立的第一个滨海作战团转移至南加州，进行为期10日的新形态演习，以探寻新的作战策略。据《纽约时报》报道，随着美中关系恶化，太平洋岛链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美国为此备战非常重要。包括美国陆战队司令在内的6名将军都亲自前往加州视察这一次演习。《纽约时报》称，5个大楼认为未来美国与中共的任何潜在战斗可能发生在第一岛链，包括冲绳和台湾，一直到马来西亚以及南海和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有争议的岛屿。美国海军陆战队重要成立一个新的作战机构，即美国陆战队等12滨海作战团。美军领导人表示，该团将在2025年在日本冲绳成立。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礼拜一表示，印尼最外围的其中一座岛屿今日受到豪雨和土石流侵袭，造成11人死亡，数十人下落不明，当地官员估计有50人失踪。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提供的影像显示，在塞拉桑岛一处悬崖附近，泥石流带来的泥土和碎片已经移平，并完全覆盖当地房屋，但仍然可以看到破裂的金属屋顶。塞拉桑岛位于婆罗洲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海域。廖内群岛减灾机构发言人表示，灾区通讯网中断，因此难以取得最新资讯。 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四月初在加州会晤总统蔡英文，而不是在台北，以避免刺激北京对台湾作出侵略性的回应。此外，蔡英文亦将在加州雷根图书馆演讲。除了加州，蔡英文总统亦将访问纽约。加州和纽约是蔡总统中美洲访问行程的一部分。报道中提到，蔡总统说服麦卡锡在加州会晤。雷根总统基金会企研究所向金融时报证实，曾经邀请蔡英文发表演讲。一名台湾高层官员话俾金融时报知，台湾方面已经向麦卡锡团队透露关于中共近来动向同威胁嘅情报，并指出中国目前状况不佳，决策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及其亲信嘅小圈子手中。为进一步刺激美国需求，特斯拉再次下调高端车型价格。礼拜一，特斯拉官网显示 ，Model S 同 Model X 在美国的起售价分别下降了 5.3% 同 9.1%， 跌破$100,000，达到$89,990同$99,990。性能更高的 Pro 版亦分别降了 4.3% 同 8.3%， 平均降到$109,990。这个是特斯拉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降价。今年1月12号，特斯拉下调了美国市场几乎所有车型的售价，但只是一个月之后， Model Y 和 Model 3的部分车型又再次提高了售价， Model S 和 Model X 就保持不变。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特斯拉所有车型的价格都达成了两位数的降幅，而 Model X Pro 版本降幅更加达到 21%。加州州长刘森礼拜一早上在推特上抨击 Walgreens 公司，称加州将不再同该公司有业务往来，并附上 CNN 关于 Walgreens 不再向全美20个州分发堕胎药的报道。Walgreens 上个礼拜宣布，该公司不会再向20个保守派领导的红州分发堕胎药。这20个州的总检察长之前曾经警告 Walgreens 和另一家连锁药房 CVS， 如果他们向这些州邮寄出售堕胎药，他们可能会面临法律后果。Walgreens 的一位发言人向美联社证实，该公司向涉及的每个州的总检察长都发出了回应，表示不会再在这些州配发米菲斯图。美国现在有19个州对堕胎药进行了限制。密苏里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2月1号为全美最大的药房写了一封信，和其他19位总检察长共同签名。他们警告说，销售堕胎药将会违反联邦法律和很多州的堕胎法。德国时代周报礼拜一报道，德国政府计划禁止电信运营商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该禁令可能包括已经内置在网络中的组件，政府将要求运营商移除或更换他们。时代周报表示，德国政府网络安全机构和内政部几个月来一直在检查不断增长的 5G 网络中是否存在可能危及德国安全的组件。华为和中兴被认为与中共安全部门关系密切，意味着使用这些公司产品可能会让中共间谍有机可乘，对 5G 网络等重要基础设施构成国安风险。加拿大政府2022年5月19号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参与加拿大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并要求逐步移除已有的相关设备。亚马逊宣布将在4月1号关闭旧金山的4个 Amazon Go 高无人实体店，这些商店曾经导致旧金山政府禁止无现金实体店。前两家 Amazon Go 商店2018年开业后，该公司被市府指控歧视没有银行账户的消费者，因为该商店需要同时拥有银行卡和智能手机才能够购物。该公司还在计划关闭纽约和西雅图的4个 Amazon Go 门店。不过亚马逊坚称这个并不是 Amazon Go 的终结，未来还会开设新的门店。受影响的 Amazon Go 员工可能在亚马逊内部获得其他的工作。 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四号公布民调结果，前总统川普以62%的支持率获胜，显示川普依然是保守派的最爱，而他潜在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只是获得20%的支持率。这个礼拜宣布竞选总统的商人佩里约翰逊就获得5%的支持率。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前副总统彭斯等川普潜在党内对手支持率都不到5%。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新危机要嚟，学者揭中美开战关键。习大内总管浮出水面，高官有难啦。日韩关系再进一步，拜登力赞。加媒爆中共干预大选，遭警方调查。大家好，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在这个重要的政治节点，中共出现两大异常。首先是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华尔街亿万富豪麦比尔斯最近透露，中共正在控制资本外流，自己在上海汇丰银行的钱已经拿不出来。他警告说，投资中国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这个除了令到外界意识到中共外汇储备接近干涸之外，亦都担心这个可能刺激外资更大幅度地撤离。中共怎样应对？如果被外企结账离开，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足应对。如果大批外企的钱被运在中国，他们是否会转向本国政府求助，导致西方对中共施压或者是实施制裁呢？去年中国多地的银行都传出限制提款的消息，现在连华尔街大佬都茫茫然拿不到钱，这个亦引发有关中国银行是否会爆雷的担忧。中国经济学家程晓农最近在政治最前线节目中谈到，共产国家的银行老细其实就是政府，银行就是政府的提款机，地方政府要用钱只需要向本地银行打声招呼，发个公文，然后给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去走一下程序，就将老百姓的存款拿走。但是这种游戏不能够一直玩下去，关键就是迟早会有一日会将银行的银根抽空，储户就提不到钱。程晓农说，现在说银行的银根会被抽空，听落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去年下半年，这个已经在中国很多银行发生，甚至是全国性大银行在地方的支行，因为存款被当地政府搬走了，开始设法拒绝储户提款。手段有三种，一是宣布 ATM 机坏了，停止操作，二是突然冻结信用卡，储户不能够用手机转账。当 ATM 机和手机转账都不得的时候，储户只好去银行转账，银行就缩减营业厅服务窗口或者是派号，一日只是发十几个号，同时刁难客户，提款要交各种的证明。程晓农透露，今年开年以后情况好了一点，是因为央行大放水，放了一大笔贷款，但迟早要出大问题。中共现在就是靠从银行里面拿走老百姓的存款来度过自己的财政危机，但这个只是将财政危机转化成银行的金融危机，等逼到金融危机爆发，整个局面就没办法收拾了。当中国老百姓发现提不出钱的时候，继白纸白发革命之后，一场新的革命恐怕就要兴起。程晓农警告说，中共经济的表面光鲜已经结束了，他埋下的地雷导火线正在飙烟。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今次两会期间外界注意到中共内部的沮丧情绪越来越明显。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说，人在做天在看，就被解读为对习近平当局的强烈不满。法国《世界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勒梅特最近仲报道说，中国一位匿名的国际关系专家对中国前景做出暗淡评估。这位专家经常被中国媒体咨询，但他通常拒绝外媒采访，今次亦要求不能够录音。这位专家评价习近平说，他并不了解这个世界。自从他上台以来，他设法和所有西方国家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炒翻。这名专家认为普京低估了美国的实力，所以犯了错误。现在好像芬兰和瑞典这样的中立国家都将加入北约，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个挫折。而未来如果普京输了，接掌俄罗斯的人会更加接近美国，中共将被孤立。这名专家认为习近平已经输了。至于中国国内，他认为在言论自由和政治形势方面，我们甚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名专家不认为中美会开战，因为中国领导层将钱、情妇和家人都放在美国，他们永远没有勇气放弃这些。世界报的报道说，这位专家的意见表明中国所谓的精英阶层日益沉默，而且充满沮丧。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在今次两会期间进一步集大权于一身，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习总有落台的一日。现在比较奇怪的就是，这艘船如果继续在习近平掌控底下，可能在浪最高的情况下急速地跌下来。孙国祥说，习不想给中国人民有集结起来的任何机会，或者有所谓的反对派诞生。他的权力越集中，危险性亦越高，代表中国会进入一个极不稳定的情况。习近平将在中共全国两会上明确下一届大内总管、中共中办主任。港媒3月6日分析最有可能的人选，现任中办主任丁薛祥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跻身常委，预料将在两会后出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中办主任权力重大，历来是内斗的焦点，所以边个来接替丁薛祥成为中共未来人事构图的一个关键。港媒《星岛日报》最新报道认为蔡奇是最有可能的人选。报道分析说，担任中办主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就是必须获得领袖绝对信任。而且中办主任一般都身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便和其他党务系统的高层沟通协调。中共二十大产生的7个中央书记处书记大多数分工明确，目前看可能接中办的人选只有2个，公安部长黄小雄和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星岛日报说，黄小雄似乎没有离开公安部的职掌，而蔡奇是习近平的敏捷旧部，获习近平信任。另外，习近平在两会上参加江苏代表团的时候，紧跟在他后边的就是蔡奇，之后还有丁薛祥等人。以往两会期间，很少有身兼常委的书记处常务书记陪同总书记落去团组，所以星岛猜测蔡奇可能将兼任中办主任，目前正和丁薛祥交接。之前3届中共中办主任，另计划栗战书和丁薛祥都不是以常委身份兼掌中办，而蔡奇不单止位列常委，而且排名在丁薛祥的前边。所以有观点认为，如果由蔡奇兼中办主任，中办的地位将升级，直逼汪东兴时代。而蔡奇在中共党内有酷吏之称，以水平低而且心狠手辣著称。他去北京担任市委书记之后，清理低端人口，一夜之间等大批北漂族无家可归。未来如果由他担任中共大内总管，掌握这个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权神位置，估计中共内部的动荡就免不了了。面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的威胁，日韩达成历史性和解。 3月6号，南韩政府正式公布解决二战时期日企强征南韩劳工的对日索赔问题，为两国关系朝向正常化迈出一大步。综合外媒报道，南韩外长朴振当日公布解决措施，包括由南韩政府旗下基金会出面代付2018年南韩最高法院判两家日企支付的赔偿金40亿韩元，估计15名受害者可以获赔，都是上世纪40年代被三菱重工和日本制铁强征的劳动者。针对今次南韩提出的解决方案，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将成为美国最紧密盟友相互合作的划时代新篇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为日韩喝彩，强调美日韩三边关系是我们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共同愿景的核心。在日本方面，外务大臣林方正提到1998年的日韩共同宣言，日方在这份宣言中就过去殖民统治表示要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林方正宣布确认全面继承有关历史认识的历届政府立场。岸田政府宣布将就解除对南韩出口管制加强措施启动双边磋商。南韩政府亦宣布向 WTO 提出的相关诉讼将暂停相关程序。日媒报道说，南韩总统尹锡悦计划3月中访日，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加拿大媒体最近援引匿名情报来源发表详细报道，指中共策划干预加拿大2021年和2019年的选举。不过加拿大皇家骑警3月6号表示，媒体引述机密情报可能已经违反资讯安全法，警方正在展开调查。据台媒中央广播电台报道，加拿大皇家骑警发言人帕希亚表示，皇家骑警已经开始调查与近期媒体报道相关的违反资讯安全法行为。这项调查只针对资讯泄漏事件，并未针对任何一个安全机构。安全情报局局长维格诺上个礼拜亦话俾国会委员会知，话呢个机构正喺度调查机密资讯系点样泄漏俾新闻媒体噶。
周小平政协提案引炮轰，47位富豪退出中共两会。德国私下收到保证，港星甄子丹话反送中系暴动。大家好，我是婉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大五毛网络写手周小平因为受习近平接见平步青云，在今年的两会他被选为中共政协委员，而他在两会上提出的涉台提案可以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在这个同时，今日传出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4月在加州会见蔡英文，而五角大楼公开话全体美军已经做好和中共开战的准备。周小平在他的提案里面建议设立所谓的台独黑名单惩戒令，制裁支持台湾独立的企业等。他还说，在对台特别行动期间，任何人都可以将那些干预祖国统一的、支持台湾独立的核心大佬级的人物逮捕或者击毙，不单止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还能够获得促进统一荣誉勋章。周小平还将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与恐怖分子和拉登相提并论，甚至鼓励台军和赖清德的护卫击毙赖清德，做民族英雄。但是周小平的言论遭到网络炮轰，有 Twitter 的用户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种提案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唯一的效果就是提高台湾民众对中共的厌恶感。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周小平的提案获得政协通过，虽然不至于马上被立法，但客观上讲明，这个代表了中共一定程度的官方态度，已经不是周小平个人意见，这个提案是一道大屠杀指令，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开杀戒的反人类性质提案。这样的提案获得通过，讲明中共体制内都在取摸习近平的心思，并设法迎合他， 这个是中共体制下党魁和体制互相影响、互相加速的恶性循环的必然。3月5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最后报告里面说 ,2023 年 GDP 增长目标为 5%, 中共国防开支预算却高达 7.2%, 并且呼吁军队要加强战备。这一举动受到西方的高度关注，认为中共军费增加表明中共正在度为一场境外战争做准备。今日《金融时报》报道话，台湾总统马英文4月初计划在美国加州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据讲，台湾向麦卡锡团队提供中共近来动向和威胁的情资。麦卡锡和蔡英文因此达成共识在加州会面，而选在加州而不是在台湾会晤，是为了避免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做出激进的军事反应。目前美军正在为中共进攻台湾做好战略准备。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被美军发出了明确信号，他致函全体美军，应对中共带来步步进逼的挑战是美军今年的优先事项。他还呼吁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吓阻态势。在这个同时，美军成立了第三海军陆战队滨海团，目前有6位将军坐镇，正在南加州进行为期10日的模拟作战演习，模拟太平洋岛链，为有朝一日或者与中共军队开战做测试。除了在军事上对中共的威吓之外，两会期间美国还给中共再备上一份大礼。据华日最新爆料说，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3号在一份报告里面说，拜登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最新计划，将禁止美国在中国大陆某些领域的投资。报告里面说，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监管体系，防止美国投资者向中共公司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该计划将包括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划和某些形式的人工智能的私人股权和风险资本投资，而那些能够推进中共军事能力的领域亦将是监管计划的一个重点。有消息说，拜登政府此举实际上主要涉及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这个也是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保护美国技术优势的一个最新举措。唐靖远说，我认为中共今年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好细，主要原因在于中共的军事装备和人员准备方面距离成功入侵还有相当大距离。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陆经济现在元气大伤，还未得到有效的恢复，所以习近平可能目前对内仍然以全面加速备战为主，对外以外交战和信息战为主。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中共会不断试探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底线，甚至可能出现擦枪走火，但大规模的入侵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据胡润研究院统计，今年的中共两会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总共有81位。有47位富豪退出了中共两会，好似网络平台、房地产业的巨头，他们则纷纷退场，而亦有31位是新人登场。专家分析说，李克强的报告透露出中国经济没得救了。在中共的政治体系中，人大和政协两会几乎是民营企业家参政的唯一机会。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联合数据分析，今年81位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代表，其中31位是新人，而这些新人大都来自当红产业，比如半导体、晶片制造、新能源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等中国硬件科技行业。有41名富豪没有在这届连任，比如好像腾讯的创办人马化腾、网易的执行长丁磊、 百度创办人李彦宏等中国网络平台巨头都纷纷退出了政界。另外，冇连任的还有中国房地产业的大亨许家印等等。而现在比较受关注的连任者是当选政协委员的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他的身价超过438亿美元，是全球动力电池的龙头。还有小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军，他亦是电动车企业家。另外，四川通州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他连任了人大和政协委员，他近年来主要做太阳能领域。海外媒体分析说，这个名单透露当局对民营企业仍然不信任，并且互联网巨头对中国未来政策的影响力减弱。而另一方面，就在美国加大对中国贸易制裁，限制尖端科技出口中国的情况下，北京正在改为专注于增强硬件科技行业。3月5号，日经新闻报道说，两会上主要揸经济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33次提到了稳定，强调要稳定物价、稳定就业和供应链。这个也讲明中共在持续3年清零之后，经济和政治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3月6号，时政评论人此版明夫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分析说，李克强昨日的工作报告有些敷衍了事，报告里面唯一有一点值得讨论的就是经济成长目标。此版明夫提到，中共去年的目标定的是 5.5%， 结果发表话是 3%， 基本上是腰斩。这么惨的数字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未见过的。而这次中共定落2023年 GDP 目标是 5%。此版明夫认为这个亦很难达到。原因呢，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负面因素很多。第一点，就是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封锁，尤其是半导体，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遭到美国和西方盟友的封杀，对中共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第二，就是产业和人才的外移，很多外资企业都在大规模撤离，而比产业外移更严重的就是人才的外流。在各种倒行逆施之下，人才在中国已经没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有人说20大之后年年是闰年，月月是闰月，大家有机会就往外跑，而没有人才，中国经济要发展就很困难了。第三，就是政策主轴的变化。以前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20大不再提改革开放了，不再提经济建设了，变成了中国梦，对党要忠诚。这么巨大的转变，让大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怀疑，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此版明夫说，反正李克强在报告会上念下数字就落货了，接下来就要看新总理李强的了。而他本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悲观的。美国近期多次警告中共当局，不要有任何援助俄罗斯武器的想法，否则后果很严重。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战场不利，而俄军亦正在度面临弹尽的局面。所以中共是不是会援助俄罗斯武器，对结束战争很关键。而德国总理塞尔茨表示，中共已经表示不会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似乎暗示柏林当局已经收到北京在该议题上的保证。据 Political 报道，塞尔茨是在5号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讲出这番话的。他说，我们都同意不应该有武器交付的行为，而且中共政府已经说他们不会提供任何武器。报道指出，塞尔茨有关北京的评论令人讶异，因为中共至到现在并未公开否认提供武器给俄罗斯的可能性，而塞尔茨似乎在暗示北京已经直接向柏林做出相关保证。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上个月亦获得北京类似的私下保证，话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曾经私底下讨论的时候话俾佢听，中国不会提供武器俾我国。但是波瑞尔亦都强调，尽管咁样，我哋仲系必须保持警戒。针对一旦北京提供武器俾我国，欧盟系咪会同美国一起制裁中共？冯德莱恩只是说自己不方便回答假设性问题。目前俄军弹药紧张，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格津在5号发布短片说，部队正在加强巴克姆特的控制，不过他们缺乏弹药，如果被迫撤退，整个前线就会崩溃。而瓦格纳的雇佣兵可以说是俄罗斯前线的一个重要的部队，如果他们都缺弹药的话，可想而知俄军面临战场失利甚至是战败的风险正在加剧。目前西方正在帮助乌克兰春季展开反攻。华尔街日报3月4号引述官员的话透露，泽连斯基近期曾经说，只有拜登和习近平都参加的情况下，他才会出席有关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和谈。这次两会，北京功夫明星甄子丹首次当选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接受英国杂志 GQ Hype 专访的时候说，2019年反送中运动不是抗议，而是暴动。他说西方媒体好像 BBC 和 CNN 只是关注中国的负面新闻，不提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活便利。他的这番言论引发网民联署，呼吁奥斯卡取消邀请他担任本届金像奖颁奖嘉宾。甄子丹在3月5号现身北京参加中共政协会议，他在接受官方媒体香港中通社采访的时候说，建议对动作类型电影用更多更好的政策去吸引投资，希望用中国动作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甄子丹的言论在网上引发了讨论，有网民说，有一个自废武功由国际影星变成中国演员，恭喜。香港商人周小龙6号在社交平台向甄子丹说，2019年发生的事情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讲是痛苦的，他永远改变不到我们香港人，你将全年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暴动，这个讲明你的天真、浅薄以及你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周小龙说，你在中国可能是动作英雄，但在香港你绝对不是动作英雄。移居台湾的香港人汤伟雄在美国联署平台发起联署信，促请奥斯卡取消邀请甄子丹。他说，甄子丹是一位支持中共侵犯香港人权的演员，多次发表支持中共的言论，支持港区国安法，指责香港抗争人士是暴徒，并且指出甄子丹的言论是否定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权利，是对港人以至全球公众的蔑视和挑衅。他说，奥斯卡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影奖项，应该尊重人权和道德，而不是支持侵犯人权。如果继续邀请甄子丹担任嘉宾，会损害电影业的形象和声誉。截至目前，有超过40,000人参加了联署。今年第95届奥斯卡电影金像奖颁奖礼将于3月12号举行。甄子丹参演的好莱坞动作片《杀神4》将于3月底公映。他在影片里面饰演一位失明的刺客，预计他支持中共的言论会给他带来扶贫。这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